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这话说的怎么那么对呢？你看这人这表面上说呀笑啊，你不知他内心在想什么。有的人深藏不露，你根本就猜测不出来。拿前文书这个高震来说，这高震就是这么个阴险的家伙。你看这个戏演的多真呢、啊！林爽文、林小文、严嫣这些人全被他蒙骗过去了。他稳稳当当把大家关在山洞，把洞口给封上，利用这两天多的时间去找清兵去了。结果到那里告了密了，海兰察亲自领着人围困了山洞，往这一堵，还往哪儿跑？整个叫这高震给出卖了。说到这儿，咱多少介绍一下，这个高震呢，就是大山里的人，本地人，商人出身，就爱钱。他干什么买卖呢？在这个山里头搜集这个便宜货，什么鹿皮了、豹皮了、什么药材了，花不多俩钱他搜集来了，然后呢他到港口高价出售，左手来右手去，长年累月积攒了不少钱，因此盖的宽宅大院，家道小康，十分富裕。他怎么蹲了监狱了呢？因为这个人嘛有点黑，按现在说见财如命，在那个年月你就得打点官府，你不叫油不行。他老想被窝放屁吃毒的，这官府的人就看不上他。最后凤山县有个县城抓他一招之错，把他抓进大牢，都想把他整死。哎呦，他一看完了，倾家荡产，再花钱为时已晚，悔得肠子都青了。他就想，钱不是身外物吗？去了我再挣呗，我干嘛那么黑呀？是因为舍不得花钱，落得这步田地。倘若我能有获得自由的那一天，再允许我重操旧业，我就得多花钱呢，哪怕落下一半，数目也不小啊。哎呀，正在绝望的时候，天地会的人打来了，占领凤山县，把监狱的门砸开，都给释放了，把他也放了。他都没想到能有这一天，当时确实也受感动了，跪在林爽文的脚下哭哦，抱着大腿哭，感谢，浑身都颤抖。林爽文还给了他20两银子，让他回家该干什么干什么。他表示我也参加天地会。林爽文说，你要愿意我不阻拦，不过你是个商人，你的年纪比别人都大，你回家考虑考虑合适不？哎，你回家吧。就这样他回了家了，重操旧业。林爽文在难中来投他，你要说不收，我胆小我怕事，也就算了，人家另投门路。这小子千不该万不该，这一投他，他脑瓜一转个，这就算了笔账。现在官军那告示明晃晃在那贴着，有抓住林爽文者有重赏，美女3名，白银1000两，官升3级。他一算计，这柱可不小啊！哎，名利双收，官一下子发笔横财，还得3名美女。我真要当了官，不比在这卖皮货强吗？他这心就彻底的变黑了。因此林小文找着他，他甜言蜜语把众人给骗来，然后骗进山洞，封锁了山洞口，他报信去了。海兰察领兵带队到这正要堵上，那位说林爽文他们还不得决斗？决斗有什么用？到了这儿了，手无缚鸡之力，要兵器没兵器，乖乖的做了人家的俘虏，一串一串拿绳子拴出来，特别到林爽文这儿给砸上大料， 五花大绑把邢家都给铐上了。林爽文这才知道被人出卖了，当他用眼角的余光扫视一下站在旁边的高震，高震的心里一翻个，赶紧把头低下了，不敢对视，心里他也有鬼呀、啊。就这样，林爽文和他的弟兄八入死囚牢，不久送往北京，经皇上御批凌迟处死。不单是他，其他义军的首领跟他先后就义，一共死了52个人呢。那么其他的人判徒刑的什么什么的咱不必细说了。轰轰烈烈的天地会起义为时短暂，彻底被消灭了。咱们说这个高震，哎，真不错，换了什么条件呢？美女3人，得了白银1000两，带上了6品顶戴6品官，嘿，乐坏了，在他的家乡普里社隆重祝贺，他也喝醉了。晚上3名美女陪着他到了他的内室4寝，他做梦也没想到这3名美女都是天地会的，清兵也没想到。当夜晚间趁着他醉而不醒，用根绳子那活活给勒死了，七窍流血而亡啊。然后这3名女人拿着他的银子放了把火，把普里社给燃烧了。等清军知道信儿赶到了，这3个人是踪迹不见，哪儿找去？没地方找去了。这小子得了这么个结果，这不是说报应，就是这种人是老虎掉到山涧，伤人太重了，引起了民愤，不会得好结果的。那么清朝的官员在发生这个事的前后，地方官失职，皇帝下一道命令，该杀的杀，该关的关，该撤职的撤职，又换了一堂新官。过了许多日子，这件事才平息下去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眨眼之间又过去了50-60年。50-60年过去了，朝廷也换了一波又一波，现在换成了道光皇帝。说这话的时候是道光21年的8月18，这50-60年半个世纪啊，世界各国都发生了变化，大清朝的统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从表面上没有什么区别，人口增多了，城市增多了，老百姓照样吃穿住，可是变化跟变化不同。欧美各国蓬勃发展，已经迈入资本主义，中国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，自视清高，我是农业国，我吃喝不愁，我用不着求别人，我用不着跟别人学，自以为是，这家可耽误了大事，被其他的国家远远抛在了后面。咱们说的是道光21年，离着前者天地会起义将近60年了。单说这天，基隆正好是庙会，还挺热闹。基隆这港口人来人往，船只穿梭不断，老百姓喜笑颜开啊，过节赶集，正常的生活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从海面上冒着黑烟开了一只挂着米字旗的军舰。很多老百姓不知道这旗是哪国人，其实是英国国旗。当时的英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，那工业相当发展，人家那船都是铁船了。 英国号称海上霸王，以后又自称日不落国，地球到处都有他的殖民地，到处都有他的附属国，在海上称霸。对这台湾，许多国家是垂涎三尺啊，都知道中国有个宝岛台湾，物产丰富，优良的海港，不沉的航空母舰，这样占领的这都多好啊。英国人消息灵通，自然不能放弃这机会。今天这支英国军舰漂洋过海来在台湾岛，就来在基隆口外的海面上。这船只横冲直撞，根本就不倾斜，开足马力直奔港口。离着不远了，再看清军的军舰一声令下开了炮了，对准基隆港的港口，咚哒哒哒哒哒哒。太平好几十年没打仗了，内部也没鼓包，外边也没事儿，没想到今天突然发生变化了，英国军舰来了，一顿大炮打得硝烟弥漫，老百姓啊惊恐万端，哇，有的把船开到隐蔽之处，有的弃船登了岸，往各处乱跑，哭爹喊娘，乱作一团。海面上的水柱一下升高了几丈，英国人赶紧告诉舰长，这舰长长得像个大水桶，上下一边粗，短波枪，白脸膛，大抹子眉，小眼睛，鹰钩鼻子，方海口，连鬓乐腮的胡须茬，穿的整整齐齐，海军的军服，肩章上闪闪放光，是个中校军衔，戴着白手套，手拿着指挥刀，拿着望远镜往港口一看，是洋洋得意，跟他身边的副官说，哎，看见没看见？看见了，中国人都是这样，一听大炮响，吓得四散奔逃，这台湾就是属于咱们的了，是，就属于咱们女王陛下的了。舰长，您下令吧，马上开进港口登陆，听说台湾宝岛物产丰富，有黄金，有硫磺，有数不尽的药材，有无数的森林，有奇花异草，听说这块高山的姑娘也相当的美，堪称是东方的美女。没有问题，继续开炮。他们没目标的放了一顿炮，看了看基隆的港口，鸦雀无声。那阵一乱，老百姓跑尽了，现在关门闭户，声息皆无。人都跑了，架不住咱的大炮都吓跑了，莫非成了空城了？那好，开足马力前进，赶紧登陆。这船只也不放炮了，往前又走了一程，进了港口，往岸边上一看，房舍什么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再有一会儿就靠岸了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他没想到，哈，炮台之上没有发出声音的大炮同时齐鸣啊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石墙后的清兵站起来，开弓放箭，一顿猛烈的大炮把这军舰打得一摘位，轻损伤惨重。舰长一看不好，快撤，快往外撤。军舰调转头，刚想往外撤，再看港口四面八方，山板船、油船、小船能有100多只纷纷冲出港口，特别是那油船前头都是油桶，可燃之物， 这玩意儿还挺粘，只要粘上就甩不掉，油桶爆炸就燃起大火呀。这种火攻那是独有的发明，英国人也好，荷兰人也好，西班牙人也好，就怕这手。这火船飞快就撵上军舰了，嘣嘣嘣嘣，啪啪啪啪啪啪，跟贴饼子一样贴上。水手们都跳下水中，咚的一声就燃起大火来了。英国人哪见过这个呀？这舰长吓得魂不附体，吩咐一声：“开足马力，给我撤！”要不说呢，人慌失智，这一慌啊，就容易出错。本来他心里清清楚楚，哪有暗礁，应当怎么拐怎么躲。这一着急，光顾跑了，结果铁船触礁沉没，连他也葬身在海底。有些英国水兵打算借水脱逃，结果做了俘虏了，一共抓了118名俘虏，其中黑人48人，红种人10名，剩下都是白人，成串用绳子拴着压上码头。一直带的基隆水师衙门禀报参将邱振公，邱振公是清政府的参将，奉命镇守基隆，这次立了大功，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，沉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。当他把翻译找来，一审问这些俘虏，才明白真相。这条船是隶属英国东印度公司的，叫纽布达号，舰长叫白松石，这是翻译过来的名。要翻译的不好，叫白送死，真白送死了。这俘虏把经过讲述一遍，哦，这参将邱振公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书中代言你说的糊涂，从哪儿冒上一只军舰来，呼了巴秃就上了基隆港了。其实说书的一张嘴难表两下的事，您还记得我说吗？事情发生在1841年的八月，道光21年，什么时候？正是鸦片战争之时。1840年，禁烟大臣林则徐出任两广总督，收缴鸦片，明令禁烟，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光辉的一页。林则徐在禁烟方面立下大功了，同时在虎门销烟，把10000多箱鸦片都给销毁了，让英国人聚结立志，从今以后再不运烟。英国人被迫无奈签了字了，但他心里头不忿呢，马上禀报了维多利亚女王，为此召开御前会议，英国上下两院做出决定，绝对对中国宣战，派出庞大的舰队，首先停靠在东印度公司。于是轰轰烈烈、举世震惊的鸦片战争打响了。英国人企图用炮舰政策打开古老的东方大门，要压迫道光皇帝和林则徐低头，结果他错打算盘了。林则徐早有打算了，在两广一带布防严密，给英军迎头痛击，英国人说什么也靠不了岸呢，反倒伤兵损将。他们一看不行，广州这进不去，马上往北走，想从厦门、福州那边登陆，结果也遭到同样的命运，靠不了边儿。就因为新任的闽浙总督叫邓廷桢，是林则徐的好朋友，两位总督联手打击侵略者，没缝可插，没空可钻。哟，这英国侵略者可挠了头了，怎么办呢？经过再三商议，决定进取台湾岛。但是他们忘了，现在的台湾跟过去它不一样了， 现在隶属于闽浙总督邓廷桢的指挥之下。方才咱说了，邓廷桢那是清官，指示台湾做好预防，随时打击侵略者。总督大人的命令谁敢不听啊？台湾岛加强了戒备，这基隆也不例外。那邱振公啊，在事先把围墙、堡垒、炮台早都完善了，没想到白送死来了，那不送死等什么呢？也中了邱振公的计了。邱振公是诱敌深入，然后通力合作把他消灭的。咱们书接上文，这军舰就白沉了，那俘虏白抓了，英国人能答应吗？这风声就传回到香港，香港是英国驻军大部队的所在地，行辕指挥所都设到这儿了。英军舰队司令巴尔克得这信儿之后是暴跳如雷呀、啊！这怎么办？三番五次丢人现眼，孙兵折将，如何向女王交代？如何向议会交代？要照此下去，我就得革职拿问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马上把陆军少将郭汜给请来了，两人具体商量下一步怎么办。郭汜这家伙也挺狡猾，司令官阁下不必着急，胜败兵家常事，这个大清国据我所知腐败不堪，也就是出了一个林则徐和邓廷桢而已，台湾迟早是咱们的。别看第一次受损，这回咱不走基隆了，咱走旁的地方，肯定有空可钻，有地方可以下针。不信司令官再次派人，因此这巴尔克又派出巡逻舰只，这巡逻舰沿着台湾来回溜达，溜达来溜达去，溜达来溜达去啊、哦！一看鹿耳门不行，基隆不行，突然发现大溪口那块有个港口叫大安港，哎，这地方好地方，而且没有几个人防守，这块兵力也稀薄，要从这突破可以安全登陆。他马上返回香港，见了司令官巴尔克，把这经过讲述一遍。巴尔克不放心呐、啊，为了慎重起见，又派出一支舰队，一共七条兵船组成的。就这样浩浩荡荡要开赴台湾岛。廖杰潭咱不说，话分两头说台湾。邱振公立了大功了，马上飞报台湾府。这会儿的台湾总兵官是满人，叫达洪阿，兵备道叫姚莹，一文一武，奉邓廷桢所差守把台湾。他们得这个信儿了，表彰了邱振公，但他们也清醒地看到英军肯定还会卷土重来，